领导晚上好，那咱们现在就8点半了，咱们就开始吧。那今天呢，我给各位领导分享的是那个保健品行业的一个顺动报告啊。然后呢，这个报告呢是一个 Word 版本，所以说可能看起来不是很方便。那我就是这边就是一边讲着一边划着，然后如果各位领导有什么就是需要这个报告的话，然后后续我再发给各位领导。那么先把结论在前面讲一下吧。整个这个行业的方向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呢，就是大概有3.2亿的一个银发族，把整个需求底盘就基本上是锁死了。那么2026年呢，监管四箭齐发，改变的是供给端的一个竞争规则，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正在向中游的一个制造环节呢去倾斜。选股上呢，我们建议呢沿上游原料、中游的 CDMO 以及下游品牌3条主线布局。那么下面我就按报告这个顺序来展开。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一下整个，先讲一下这个背景政策吧。26年呢是保健品的一个监管大年，那么4项政策在同一年的时间窗口里密集的落地，我们把它叫做四箭齐发。那么第一箭呢是功能的目录扩容，26年的1月呢，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功能目录。这是功能目录动态开放后的第一个新增功能，同时发布了功能评价试验指南原则。那么意义在哪儿呢？过去企业呢想做骨关节产品，功能声称是比较模糊的。那么现在呢，可以正大光明的去注册宣传，前提是呢你拿到了一个实验的数据。那么第二件呢，就是，直播电商的一个新规，那直播电商新规呢，是在2月1号起实施，要求直播间运营。哎，稍等一下啊，姑娘，稍等一下。哎，不好意思啊，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断了电话啊，然后呢，咱们继续讲。那么第二件的话，就属于是直播电商的一个新规。那么2月1日起呢，实施要求直播间运营者核实经营主体许可证书和产品的证明文件。对保健品这个品类呢，过去呢是靠达人临场的发挥那套打法，那风险呢又回到了品牌方的自己自身方面。那么第三件呢，就是海关总署的这一个280号令，6月1号起实施。一般贸易它的实施内容的话，就是一般贸易进口的保健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要由所在的国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这里提醒一句，跨境电商贸易进口是另行的管理，不能简单的外推为所有的进口保健全面承压。那么第四件呢，就是一个护老专项的一个行动。那么5月呢，国家这边市场监管总局呢，等3个部门出了4方面的一个19条的措施，覆盖了审批、生产、销售和营销，重点治理直播、私域场景里的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那么最后一件呢，就是第四件打的是不同的一个，这四件呢是总共这四件呢打的是不同的环节，指向的是同一个逻辑。那么就是产品要有证据，渠道要可追踪，表达要有边界。对于需求端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需求端这边呢是25年的年末呢，我国60亿人以上的人口有3.23亿元，一人占总人口的23%，一年增加了1007万人，人口是慢变量，政策是快变量，两者的叠加结果呢，就是行业从拼营销切换到了一个拼证据，中小企业加速出清，份额向研发、质控、渠道能力完整的一个头部集中，也就是针对于头部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政策。那么谁在买单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疑问，那消费者呢，一个品牌的一个断层与新大陆就在这里产生，核心的一个判断呢，就是需求到底就是这边第二部分有一个问题，就是需求到底是谁贡献的？我们的结论就是，保健品的消费不是按年龄线性的一个增长，而是三类人群三条决策链。那么银发族呢，买的是一个确定性，这个据京东健康和艾瑞的调研显示，72%的受访老年人在线上买过医疗健康产品，线上渗透已经不是问题了。那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信任，他们要求专业的解释，要售后，要品牌背书。线下药店呢和咨询专业是一个信任入口，线上承担的是复购和履约，两边是协同关系，不是一个替代关系。那么第二类的人群的话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场景解决方案。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呢，78.2%的一个受访青年为健康产品付过费，包括睡眠、护眼、情绪、运动这些即时场景的一个触发购买，但忠诚度不会是就是白给的。那么口感便携、体感跟不上的情况下呢，增长就会停留在尝鲜的一个环节，复购的沉淀就下不来了。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个对于青年族来说，那么中生代呢，就是更多买的是一个家庭健康的组合。据京东数据显示呢，25年的滋补品的消费者呢，36到45岁，占接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35%，26岁到35岁约占30%，加起来就65%左右。那么这一笔订单的背后呢，是父母、孩子和自己的三代人的一个预算。那落在我们的研究上面呢，这三类人群呢，画出了三条断层线，购买者和使用者是不同的一个人，需求是长期管理还是及时消费，场景。决策靠专业信任还是社会口碑？产品渠道这三条线的错位，流量越大，退货和合规的风险反而越大。所以看一家公司的这个消费端，不能只看平台的销售增速，还要看试用装往这个周期装的一个迁移，以及家庭成员的一个连带购买，也就是这个人群交叉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增量。那么，这边呢，第三部分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它一个渠道的这个情况。这个渠，我往下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渠道结构的一个更替吧，也就是从以前的线下门店的一个这个改变，变为一个即时零售，开启了第三轮的红利。那么，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呢，渠道过去15年真正的一个胜负手。我们复盘了三轮的一个渠道，那么第一轮呢是在10年到20年，药店转向了货架电商，线上渠道占比呢从11年的7.6%提到了20年的44.7%，药店呢也从41.2%掉到21.5%。这个原因呢很简单，也就是线上门店呢没有租金，所以终端的售价比线下的普遍便宜15%到30%。那么这一轮红利呢，归了就是这个线上电视店铺运营和流量投放的这个品牌。第二轮呢是一个从20年到25年的一个流量转向新兴渠道电商的，而且短视频直播能主动完成消费者教育，正好解决了 VDS 品类的，也就是保健品品类的决策门槛高、要求难以自发形成的一个痛点。其中抖音平台是尤为突出的，23年的销售额达315.9亿元，同比增长100%。这一轮就造成了一些新锐品牌的一个复出，比如像五个女博士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第三轮呢，也就是25年到现在，是一个即时零售的一个过程。那么即时零售呢是什么？消费者从周期性的大促囤货转向了碎片化、应激性的一个健康消费，像解酒类的、护肝类的、助眠类的、运动补给。那么今年的618综合电商营养保健品的销售额增长7%，而美团买药、京东到家这类即时零售保健品呢增速超120%。这个剪刀差呢，就是第三轮的红利的一个倾斜。那么三轮的迁移呢，有一个共同规律，也就是红利的分配规则，每换一次呢，依赖单一渠道的企业就会受到冲击。能统筹线上营销、绑定线下药房、搭建全域供应链的一个头部企业，就会吃掉大部分的一个增量，也就是未来一个比较就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头部企业的话，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量。 那么第四部分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价值分配。也就是传统的微笑曲线，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也就是上游原料和下游品牌呢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那中游代工的企业就挤在了这个价值的一个洼地里。那我们判断是2025到2026年呢，这条曲线正在变平，而且能从报表里验证出来。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这个分上中下游吧，这几个这个情况我就不说，咱就说主要说一下这个微笑曲线。现在呢，就是一直以来呢，就是中游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价值的一个洼地吧，然后也是利润最低的一个点。那么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呢，上游呢几项，比如说金达威是全球辅酶 Q10 最大的一个生产商，扩产呢之后呢，全球市占率超50%，但26年上半年呢，规模净率下滑31.23%，原因就是辅酶 Q10 和维生素 A 的一个价格同比下降，加上汇兑的损失，属于一个典型的周期属性。对于下游来说呢，汤臣倍健二六年的上半年的毛利率是70.3%，但销售费用率高达42%，那么规模净率呢就下滑18.1%。那么销售费用率呢，同样是就是一个现在这些企业呢，就属于一个下游企业，属于一个账面高毛利，但被流量成本持续的吃掉。那么对于中间的新乐健康，那是毛利率呢，从25年的30.57%，已经提升到26年一季度的32.38%。百合股份呢，也属于一个中游的这个保健品的一个企业。那么26年上半年的毛利率呢，是36.88%，同比还提升了0.66个百分点。功能饮品，其中功能饮品呢，已经能做到38.38%的一个毛利率。现在的一个局面呢，就是上下游承压，中游改善，曲线变平，已经不是一个就以前的微笑曲线，现在是更趋于一个平缓的一个曲线。那么背后呢有四个逻辑，那么我认为是有四个逻辑。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保健品食品委托生产管理部门的一个办法，那么抬高了合规的成本，白牌小厂呢加速退出，订单向头部厂来集中。第二呢是品牌自建工厂的一个意愿在下降，渠道迭代快，需求碎片化，小批量的订单呢占比要上升，自建产能呢容易闲置，柔性代工的刚性产能在增强。第三呢是头部的 CDMO 的壁垒加固，23年行业的这个 CR5 就是它的前五名呢，头部集中还不到20%，就整合空间还是很大的。第四呢就是定价逻辑切换，原料有周期的一个波动，品牌有流量的焦虑，中游订单是保持了稳定的盈利可预测的，确定性本身就开始就是在加强。那么产业链呢，就是大概是这些情况。然后第五部分呢，我们再说一下细分的一个赛道。这边呢是从政策、消费和新原料三个方向来给大家讲一下。那确定最强的应该是政策驱动型的一个产品，那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骨关节健康是这个功能目录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功能。那么晋元集团呢，是全球的这个骨关节健康的一个市占率达到53.34%，同时也卡着这个氨糖的核心供应量的位置。HMB 的加氨糖双品类的卡位呢，是现成的一个收益结构。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而且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的一个政策性驱动的其中一个骨关节健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医的食品。那特医食品的话，它的一个爆发呢，就属于是一个国产，就是它从20年的49%提到了25年的88%，市场规模从70亿提到了230亿，复合增速超25%，而且从医院的这个场景往社区、养老、家庭在延伸。那么第二类呢，属于是消费驱动型的一个赛道，爆发力最强，其中呢就是有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这个产品，那么民生健康是其中代表。那民生健康并表了中科嘉译这个益生菌公司之后呢，益生菌的一个收入增长增长了14.8倍。精准营养、新乐健康呢，也是在这个开始布局，与这个保险机构以及体检机构进行合作的一个试点。儿童健康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增长很确定性的一个品类，也是现在的规模，25年的规模是达到了39.3亿元。然后同时呢，抗衰的这个赛道呢，也是非常的受现在的 人民们的关注。那么现在呢，抗衰的车道呢，对这个跨境的渠道面临的一个合规洗牌，但是有正规进口资质的和国内生产能力品牌的这个渠道的这个产品呢，比如说 HH，它就是反而是受益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现在 HH 旗下的一个 Switch Plus，就是在布局这抗衰车道上的比较一个优秀的一个企业。那么这是第五部分。那么第六部分呢，就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整个哦，对，还有就是说第三类属于一个新兴蓝海的一个赛道，就是宠物营养是一个被忽视的它经济蓝海。那么人就是大概成人这部分就是营养需求有过之后呢，随着这个疫情之前疫情爆发，那么对于宠物的保健品赛道也是一个被低估的细分赛道，并且是一个蓝海赛道。那么其中百科股份和 HH 都已经布局，在2015年到2024年呢，市场复合增速已经达到22.7%，这是一个很有就是将来会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赛道啊，也是一个千亿的市场一个先机吧。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原材料，包括2月份获批的一个鹤藻寡糖啊，以及牡丹、游子等7种物质同期获批，也就是一些新兴的创新的一个素材赛道，再加入到这个营养品的这个赛道里。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来说一下第六部分呢，就是公司的基本面。那么我这次呢，选举了7家公司，但是他们7家公司呢，是分别是4种不同的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属于原料的技术派。像金达威和纪元集团就是其中代表。那么金达威呢，2025年的营收是34.65亿，辅酶 Q10 系列毛利率是54.36%，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它是三者中，它是这个就是在原料技术派中唯一实现原料自供加品牌运营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企业。其中他们家的一个产品 Dr. Best 在北美是超1亿元的一个品牌，今年618同比增长70%。2026年的上半年的利润，虽然说有所下滑，但是营业保健品的业务量丽双升，收入大概增长10%左右，毛利率呢也提升了5个百分点。然后，辅酶 Q10 这边呢是企业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增长点，那么今年也能是大概破10亿的这样一个突破。今年1季度呢，客户去库存的影响下呢，收入有所下滑，但是底子还是很硬的。那么全球市占率呢，也是就是在这个辅酶 Q10 这块超50%，也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核心的一个品类吧。然后对于百合股份呢，它呢就是也是就是。就是也是一个原料，不对，对，对于纪元集团说错了，等于纪元集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特就是特点的一个单品大单品的一个企业，因为他们的 HMB 呢也是全球市占率超50%的一个企业，也是唯一一个拿到美国药典 USP 认证的一个企业。那么等着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功能落地呢，也会带动着 HMB 的一个需求放量，节奏也会慢慢的回来。这是两家这个上游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说一下中游的两个企业，一个是现代健康，一个是百合股份。那么第二种呢，就属于是中游的 CDMO。现代健康呢，按24年的一个收入呢，是排全球第三，中国第一。6大生产基地呢，跨越3大洲，并且泰国的二期呢，也是在持续扩产中。25年的规模净利是1.37亿元，虽然有所下滑，也是因为美洲的这个个户BF 业务的拖累，但是今年1季度呢已经在修复当中了。这边近期有3个变量，那么一是呢，8月份已经收到了美国海关关税的一个退税政策，约7944万；二是呢，H 股上市申请呢，也是就是。这块儿呢，也会再考察一个状态吧。重启呢，也需要时间的一个验证。那么第三呢，是由于这个优思义这个事件的调查还在推进，需要跟踪的话是对，就是后续的跟踪。那么百合股份这边呢，看点还是有的，因为咱们也看到了百合股份呢，近期呢也是连续就是涨了，就是在20天内呢上涨40%，有9天内有4个涨停板。那么这原因呢，也是因为上半年的一个营收是超预期的 啊，并且是新西兰的一个工厂并表带来的一个境外收入大增，增了81%啊。然后呢，它的毛利呢也是40%左右，是在这个整个其他的产品里面是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的。然后并且呢，也是手握了1427款的保健品的这个批文，属于行业第一的这样一个情况。其中饮料这个功能性饮品呢，在25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43%。这也是百合股份这近段时间在上涨的一个原因吧。啊，那接下来呢说一下的大概就是下游的一个企业，也就是汤臣倍健和 HH 的这个情况。那么汤臣倍健的上半年营收是30.7亿，增长4%左右，规模净利呢有所下滑，压力主要来自于销售费用增长25%，研发投入增长65%。那么结构上也是有亮点的，线上收入增长15%，线下呢下滑了4.8%，境外增长18%。那这是一家处于，那么汤臣倍健呢是属于一个转型投入期的一个公司，困境的反转逻辑呢要等这个费用率的见顶这个信号啊，这是这个汤臣倍健的一个整个的情况。但是呢整个公司的一个核心壁垒呢还是有的，因为汤臣倍健呢也是拥有了很多全品类的一个矩阵，同时呢今年也推出了多个新粉类的一个品牌啊，然后各品类的覆盖呢不同人群，就是公司呢也说了，这下半年的话，这个整个的就是营销啊销售这边也会有所的改善和增加。哦，那接下来说一下 HH 国际控股。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就是一个从奶粉龙头到全家庭健康营养的一个品牌。他们家呢是有三大品类，那么第一个是以这个婴幼儿奶粉发家的 BNC 系列，第二个呢是成人营养系列以及宠物营养系列的三大板块协同发展。那么也是在先后收购了这些就是收购了斯维诗啊，2020到2021年收购了这个两家宠物品牌，也就确定了这三大支柱品牌核心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共同去为这家公司去提供了这个业绩的一个增长。那么今年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25年呢已经是有一个反转的情况下，在26年的中期呢，我们也是昨天公司发布了中期的一个报告，那么中期的收入和利润都是超预期的啊，并且在这个它的就是无论是 AAC 业务、BNC 业务还是 CNC 业务，这 PNC 业务这三大业务都是全面开花的啊。同时呢，之前也是由于公司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呢，导致股价一直持续就是没有增长。那么在去杠杆方面呢，截止26年的6月30号呢，债务总额已经较2020年降低了11亿的啊。然后呢，这个杠杆率呢也是从3.45倍呢降至了2.25倍。那公司整个的这个业绩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反转增长。这家公司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公司。那么第七个公司呢是确实比较特别的一个公司。那么民生健康呢，它是以从这个百年药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它是 OTC 的一个药企，就是一个产品转变呢再转变成消费医疗的一个转型。那么是之前是同春药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维生素这个矿物质一个龙头。那么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6年创立同春药房，是中国最早的生产剂型的西药房之一。那么后面呢也是在23年的9月呢公司上市。金维他维生素补充品呢营收达到了6.88亿元，占整个营收88%啊，也是就是在这个药店的终端的份额也是达到了35%这样一个高的一个份额。这个公司也是，但是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逻辑，也就是它呢开从一个消费品的一个逻辑呢经营成大健康的一个情况。那么公司除了21金维他这样一个大单品呢，它也现在在涉猎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治疗型的药物啊，以及益生菌啊，还有医美这几大品类啊。25年的这个保健品的营业收入呢是达3.19亿元，同比增长了 102%，成为了整个拉动整个收入的提速一个增长来源。同时呢，也依托了这个高弹性的增长赛道，也就是益生菌、戒烟药和医美啊、也是在高速成长状态。其中就是戒烟药和医美呢，也是去年底开始去提供这个产品的一个放量。那么后续呢，也要跟我会继续跟踪这家公司呢，关注这家公司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的这个赛道。这是部分呢，讲一下未来这个保健品的一个展望以及投资建议。那未来5年呢，我们看到了大概这个保健品产业的一个突破口。第一呢，就中式食养的一个现代剂，也就是现在呢更多的是提倡于药食同源啊，根据了这个保健品的一个目录和保健品功能办法呢，也确定了这些的一个保险机制啊。同时呢，在也是有很多新的品类加入这个保健品的一个赛道里。那么展望2026年到2030年呢，具有传统食用的历史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像灵芝啊、黄芪啊这些产品就会纳入这个备案制的原料目录，推动中式养生一个产品的一个发展。然后那通过现代食品实现了一个标准化、功能化和年轻化的一个体态。那么未来中国企业有望呢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健康的消费体系。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合成生物的原料，像微生物的细胞替代传统的提取低成本高纯度，那么可持续在这个方向上，比如金达威和纪元呢是就是最直接两个标的，一个是从辅酶 Q 10发酵工艺向虾青素延伸，一个是手握 HMB 的一个核心专利体系，这两家公司都属于一个合成生物的功能原料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三呢，就属于智能精准营养新乐健康呢，他们最近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在 AI 营养的评估定制产品推荐上面有一个就是新的一个领域。那么一旦跑通呢，那保健品呢就不属于是盲买盲吃的一个消费模式，而变成了一个2B2C 的一个增量市场啊，属于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消费，这个保健品消费。那么投资逻辑呢，我这边呢就是最后针对这个保健品投资逻辑呢说几点。那么第一呢，就是一个需求端，那人口结构给出了一个长期确定性啊，银发青年中生代三层需求叠加，保健品正在从一个可选走向一个必选的一个消费的品类。那么供给端这边呢，也是监管四箭齐发，行业从拼营销切换到了拼证据。中小企业的一个出清呢，头部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份额，那么集中在头部呢，会是增长会更好。那么格局端这边呢，微笑曲线变平，中游价值重估，这是本轮重构里弹性最大的一个预期差。那么在渠道端这边呢，三轮的一个渠道迁移呢，重新分配了一个流量红利，即时零售的窗口正在打开，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这个红利的情况。那么路道标的上呢，三条主线，那么我认为呢，上游呢我们要锁定就是金达威并且和纪元集团，中游拥抱 CDMO 的就是龙头，像这个新乐健康和百合股份，下游呢我们就选择有弹性的民生健康以及 HHH 啊，看多品类的一个协同啊，这是这个保健品投资逻辑啊。这边呢就是最后这边就最后总结出一个结尾吧，就是整个保健品行业呢是由人口锁定，竞争规则由监管重写，利润分配呢由这个向中游倾斜，选股呢沿三条主线展开，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详细的这个情况呢就在报告的这个正文里，有欢迎各位投资者呢就可以是线下去那个线上去索要然后也可以去欢迎各位投资者去进行交流。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汇报就结束了。